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15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预测，美国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结束一场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能够与中国达成协议。他接着说，中国希望谈判。目前美中两国90天的休战期已经过去一半。特朗普曾经预言，如果中国不能解决知识产权盗窃、枪支技术转让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问题，他将在3月2日提高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美国国防部在一份送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对美军海外部署产生了影响。依照2018年国防授权法的规定，五角大楼星期一1月14日公开发表了中国全球扩张对美国防务影响评估。这份报告说，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已经扩展到全球各地，甚至包括拉丁美洲和北冰洋，其中一些项目能让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一些港口部署后勤设施和资源，保护其不断扩张的海外战略利益。这一发展对美军的海外部署训练和后勤支持产生影响。报告举例说，中国在吉布提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增强他遏阻对手使用军力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项目对其他国家的政策行使否决权的企图，如果不加以制止，可能会威胁到美军使用这些国家的港口和设施。被中国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在法庭作出裁决后可能提出上诉。另外，加拿大政府更新了针对中国的旅行警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以走私毒品罪判处加拿大人罗伯特·谢伦伯格死刑。法院在其官方网站上说，中国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指控罪名成立，谢伦伯格系主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立即作出反应，称中国选择武断判处谢伦伯格令加拿大极为关注。他说，作为加拿大政府，我们感到极为关注，所有我们的国际朋友和盟友都应如此。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律教授克拉克说，在中国重审并不常见，而重审被加重判罪就更少见。他说，这很明显，谢伦伯格的命运跟他实际是否有罪没罪没有什么关系。在多重不利经济数据接踵而至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1月14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要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空间。李克强说，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复杂，困难挑战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国海关在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算，中国12月进出口同比双双下降，其中进口下滑 7.6%， 创两年来最大降幅，出口下滑 4.4%， 为两年来最大降幅。进出口降幅均高于预期，但12月贸易顺差扩大至 570.06 亿美元。在星期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表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乘用车的销售量下降至2371万辆。据韩国媒体报道，在首尔的一名外交官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快可能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会见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就推动停滞不前的去核谈判以及确认两国领导人第二次峰会举行磋商。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ant to know how to enjoy life on a tight budget? We will offer you some good tips in today's show.
Is staycation even better than vacation? 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eal one's fate and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blood drive. Blood is spelled B-L-O-O-D, blood, and drive, D-R-I-V-E, drive, blood drive.
Blood drive 是献血活动的意思。
The first national gay blood drive was held recently to combat the FDA's ban on blood donations from gay and bisexual men.
美国不久前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同性恋献血活动，专门针对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禁止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献血的禁令。
Blood drive organizers wanted to show how much blood gay communities can contribute.
这次献血活动的组织者希望借此证明同性恋人群到底能捐献多少血液。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lood drive, blood drive.Blood drive.
我最怕献血了，看见那个大粗针头我就直哆嗦。
Yeah, I'm not a fan as well. Needles terrify me. But there's also a real need for blood donors, and the knowledge that I might be sealing someone's fate by not donating is more than I can handle.
That's true. 哎，你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短语 seal one's fate.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侄女好几月以来一直在为学校的圣诞舞会做准备可是她爸爸警告说如果物理成绩拿不到 B 就不许她去参加舞会我可真替他捏把汗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
Seal one's fate Seal is spelled S-E-A-L And fate F-A-T-E Seal one's fate
在这里 Seal 是确定决定的意思 Fate 大家都知道是命运 To seal one's fate 意思就是决定命运往往指不好的命运就像刚才说到的如果我侄女的物理成绩不能提高的话
It will seal her fate
就是嘛她就别想去参加什么圣诞舞会了那她一定失望死了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似乎也很失望那是什么事情决定了她的命运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y son graduated number one in his class got near perfect scores on the national aptitude tests and had an impressive backgroundWe were so hopeful when he sent in his college application. But the rejection letter he received sealed his fate. He wouldn't be getting into Harvard after all.
我儿子毕业时是班里第一名，参加全国能力考试几乎得了满分，而且过去表现一直特别棒。他递交大学申请的时候，我们满怀希望，但是一封不予录取的通知书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最终还是没能上成哈佛大学。
哎呀，这么厉害的学生进不了哈佛也一定会有出息。美国的好大学多的是，很多事业有成的人其实并不是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不过，这个孩子的失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on graduated number one in his class, got near perfect scores on the national aptitude tests, and had an impressive background.We were so hopeful when he sent in his college application. But the rejection letter he received sealed his fate. He wouldn't be getting into Harvard after all.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个保龄球队的队长谈到了他们即将参加的比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场比赛为什么那么重要？
We've been bowling strong all season, yet everything depends on tonight's playoff. We'll be up against our toughest challenger. If they beat us, they'll seal our fate. Since only the winning team will advance to the finals, we've got to play our best.
他说，
我们整个赛季都发挥得很好，但关键还是要看今天晚上季后赛的表现。我们要对付的是最厉害的对手，如果他们赢了，一切都完了，因为谁赢谁都能获得决赛的资格，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挥出最高水平。
我最喜欢的经典电影之一是《雨中曲》
Singing in the Rain。
在电影结尾的时候，观众才发现，原来他们最崇拜的女明星说话的声音居然那么难听。
That sealed her fat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We've been bowling strong all season, yet everything depends on tonight's playoff. We'll be up against our toughest challenger. If they beat us, they'll seal our fate. Since only the winning team will advance to the finals,We've got to play our best.
这个习惯用语历史久远，出现于17世纪中期。我最近收到一封新听众的来信，他说自己以前错过了很多集习惯用语，担心会影响到英语水平的提高。我们应该告诉他
Missing a lot of our previous shows won't seal his fate.
没错，因为我们的文字和声音文档在网上都是可以找到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ear that, Mike?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cure your laziness. Otherwise, it will seal your fate.
If I do that, that just gives me an excuse to have a staycation at home.
Wait, staycation? What's that?
With the bad economic situation, many families are turning vacations into staycations. That is, staying at home, spending time around each other, and being cozy.
That...Actually sounds not bad at all.
It sounds like you have a lazy bone as well. Speaking of getting laid off,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ke a look at how to live on a tight budget.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友 Lisa, 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Lisa 先到，注意听她帮朋友们点了一些什么菜。
Karen, Gina, so good to see you. Sit down.
Hi, Lisa. Good to see you, too. It's been so long.
Indeed it has. Hey, I ordered your favorite dish, spaghetti with cherry tomatoes, and I got Gina the vegetarian pasta.
Excellent. I really do love the spaghetti here.
Lisa 最早一个到，已经帮 Karen 和 Gina 点好他们最爱吃的菜。
Their favorite dish.
Karen 爱吃
spaghetti with cherry tomatoes.
加小西红柿的意大利面条 Gina 爱吃
Vegetarian pasta
素的通心粉
Vegetarian is spelled V-E-G-E-T-A-R-I-A-N Vegetarian
意思是吃素的素食的
So what's new? Are you planning a vacation this summer?
Well, frankly, I'm not sure we have the budget for a vacation this year
Yeah, actually, we're thinking about skipping the vacation, too.
Yeah, I think money's tight for everyone these days. Last year, we went to the Indonesian resort island of Bali for 6 days. It was incredible, but we did end up spending over $5,000.
We went to Mexico last year and stayed at a villa by the beach.
Last year, we did Alaska. Absolutely gorgeous, but pretty pricey as well.
Lisa 问大家夏天计划去哪里度假。Gina 说
I'm not sure we have the budget for a vacation this year.
今年恐怕没钱出去玩了。Karen 也说考虑
skip the vacation.
度假可能就免了。Lisa 说现在大家手头都很紧。
Money is tight for everyone.
去年他们一家人去巴厘岛，结果花了$5,000+。Karen 去年去了墨西哥， Gina 去了阿拉斯加，都很贵。
Pricey. Pricey is spelled.P-R-I-C-E-Y
意思是价钱很贵
Well, we have to face reality and adapt to it. There just isn't any extra money lying around these days.
You can say that again.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all year.
Our family has basically stopped eating out. I cook almost every meal, and while it takes some extra effort, cooking at home saves us a lot of money.
Lisa 说大家都要面对现实，适应现实。
To face reality and adapt to it.
如今大家谁都没有多少闲钱。
There isn't any extra money lying around.
Karen 马上表示赞同，说她一年来花钱一直特别节省。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all year. Penny pinch.
意思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Gina 也说他们一家现在基本上不出去吃饭。
To eat out.
是出去吃饭的意思。相反的是
Cook at home.
自己在家里做能省不少钱。他们三个人还有什么省钱的诀窍呢？我们下次继续听。三个好朋友聚在一起吃饭， Lisa 说她可能需要 skip the vacation， 不能去度假了，因为现在出去度假对她来说 too pricey， 太贵了。现在的经济环境下 there isn't any extra money laying around， 谁都没有什么闲钱。 Karen 说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意思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I've been watching my budget too. Dining out is a really big part of DC culture, but once I started cooking by myself, it saved me a lot of money.
True, and I bet it's healthier. Let's keep listening to Lisa, Karen, and Gina and see what good tips they have on saving money.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朋友 Lisa, 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三个人都说现在手头很紧，彼此交换勤俭持家的经验。 Karen 说
We've stopped going to the theater. We used to take the kids every Saturday, but with each ticket costing about $10, it adds up to a couple of $100 a month. These days, we just rent a movie and stay at home.
But you know, even though we can't do as many things as we used to, I feel like our family has grown closer since we've been spending more time together.
Karen 说原来每星期六都要带孩子去看电影，但是电影票一张要10块钱。
$10. Buck is spelled B-U-C-K. Buck.
是口语里面提到美元时常用的词。一个月下来一家人看电影就要200块。上面用到的
It adds up to
是加在一起的意思。把这笔钱省下来，一家人租影碟在家里看。Gina 说虽然没那么多钱玩这玩那的，但是一家人经常在一起。
Our family has grown closer.
感情反而更亲密了。
That's true for us as well. We play board games at night with the kids, and when we watch movies, we do it as a family. It's funny, but the recession is forcing us to get creative, and actually it's kind of fun.
You know the old saying, 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Yeah, I think it all depends on your attitude. If you stay positive, saving money can be a fun challenge. But being depressed about it doesn't help anything.
Lisa 也有同感，因为经济衰退逼得大家不能花钱买娱乐，不得不回去陪孩子玩游戏，一家人一起看电影，反而其乐融融。老话说，
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Lisa 表示同意，说一切都要取决于心态，如果心态是 positive 积极的话，省钱也能变成一件开心的挑战。萎靡不振
doesn't help anything
则于事无补。
Another thing that has really helped our family is instituting the 30-day rule.
What's the 30-day rule?
Well, every time we think about buying something we don't really needWe wait 30 days and then ask ourselves if we still want it. A lot of times after 30 days, we can't even remember why we wanted it in the first place.
Gina 说为了省钱，他们家还采纳了
30-day rule.
30天原则就是买一件东西之前必须等30天。如果30天之后还是想买的话才可以买。Gina 说
A lot of times.
很多时候30天过后他们早就记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买了。三个人省钱还有什么高招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Gina 说现在没有闲钱出去，一家人呢反而经常在一起。 Our family grow closer since we've been spending more time together. Lisa 也有同感， 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ly. If you stay positive, saving money can be a fun challenge. And once you form healthy spending habits, it's going to be a benefit for the long run.
True. Gina also invented this 30-day rule. Would it work?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朋友 Lisa、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三个人都说现在手头很紧，彼此交换勤俭持家的经验。Gina 说他们家实行30天规则，想买什么东西先要等上30天，如果30天过后还觉得需要的话才能买。Lisa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What a great rule!My kids keep bugging me to buy a flat-screen TV, and I really think we can wait until next year when they'll be cheaper. I'm going to institute the 30-day rule and see if they still want it.
I find that if I write a very specific shopping list before I go to the mall and stick to it, I'm much less likely to buy unnecessary stuff. The trick is to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the shopping list. No exceptions.
Lisa 说，孩子一直吵着闹着要买个平面电视。
Bu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缠着某人做某事。 Karen 又说，如果把需要买的东西列在单子上，
Write a shopping list. Shopping list
意思是购物清单，就不会看见什么买什么，结果买了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回家。他还介绍经验说，
The trick is to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the shopping list.
诀窍是必须严格遵照购物清单。
Stick to something
是严格遵守的意思。
No exceptions.
不能有任何例外。
Yep, sticking to it is the hard part. In any case, this recession is teaching all of us to have better discipline, and that's a good thing.
Yeah, it sure is. We could all learn some self-control.
We sure could.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No more putting it on the card.
Gina 表示赞同，说
Sticking to the shopping list is the hard part. Hard part.
指难度较大的部分。换句话说，
Writing down the things you need to buy is the easy part. Sticking to the shopping list is the hard part.
把需要买的东西列在购物清单上很容易做，能完全按照这个单子买东西就没那么容易了。 Karen 在上面那段话中还说，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花钱不加思索的日子结束了。
No more putting it on the card.
这里所说的
Put it on the card.
意思是刷卡。
Hey, I've got a great idea. Let's have a 3-day staycation. It's a vacation at home. You can bring the kids over to my place, and we'll all have fun together.
That sounds like fun.
Super idea. Let's start our staycation this Saturday.
Great. See you then.
Gina 突发奇想，建议大家一起来个3天的
staycation. Staycation is spelled S-T-A-Y-C-A-T-I-O-N. Staycation
是这两年出现的新词，指经济不好在家度假。大家一致同意，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Karen 说，一个省钱的好方法是每次都写一个 shopping list 购物单，然后呢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it.严格按照购物清单的条款来买， No exceptions， 不能有例外。
Yep, I guess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But it might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could help the whole nation learn how to save.
没错啦。好了， staycation 就到这里吧。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跟我一个做银行出纳的朋友吃完午饭，他最近失业了，不过也要怪他自己。不久前开会，他好心的建议可以增设自动提款机，减少开支。银行高层接受了他的建议，结果非常成功，反而不需要他们这些出纳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Sign is spelled S-I-G-N. Death is D-E-A-T-H. And warrant, W-A-R-R-A-N-T. 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Sign 是签署的意思。Death warrant, 死亡证书。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自己签自己的死亡证书。显而易见，它的意思是自我毁灭，自寻死路的意思。就像我那个出纳朋友主动建议银行增设自动提款机，全自动了，还要这些出纳做什么呢？这就叫
She signed her own death warrant。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作者怎么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One of my best-selling authors became a multi-millionaire with The Continuing Adventures of Detective X. So why did he decide to have his lead character murdered? I don't understand. He must have known that by doing so he was signing his own death warrant. His long career with the series is now over.
这个作家的经纪人说，
我的最畅销的作家之一就是仗着他的侦探 X 系列才成为百万富翁的。他为什么要让主角给人谋杀呢？这我就不懂了。他一定知道这样做是自毁生路，他写了这么长的系列就算结束了。
美国不久前刚刚发生了一起气球男孩事件，这个孩子的父亲承认他们欺骗媒体和警方，说孩子爬到热气球里在天上飞，其实完全是为了增加知名度，争取能做个真人秀。可事实上
He signed his own death warrant.
不仅没做成真人秀，反而可能会去坐牢。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my best-selling authors became a multi-millionaire with the continuing adventures of Detective X. So why did he decide to have his lead character murdered? I don't understand.He must have known that by doing so, he was signing his own death warrant. His long career with the series is now over.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家录像出租店顺应时代潮流，改变经营模式。让我们听听他们的诀窍。
Star Video did a thriving business when everyone was going to their stores to rent movies.Then the industry began to change. So, they added an online mail order service featuring all kinds of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video games. They could have signed their own death warrant. Instead, they made a smart move that kept them competitive.
这段话的意思是，
原来所有人都到明星录像店去租电影看，他们的生意火得要命。后来整个录像带租赁行业发生了变化，他们增加了网上邮购的服务，提供各种娱乐产品和电子游戏。他们不仅没有自毁前程，反而采取了很聪明的做法，保存了竞争力。
跟 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相类似的还有一种说法叫
to order one's own execution，
自己下令处死自己，意思就是自觉生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Star Video did a thriving business when everyone was going to their stores to rent movies. Then the industry began to change. So they added an online mail order service featuring all kinds of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video games. They could have signed their own death warrant.Instead, they made a smart move that kept them competitiv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eriously, Yonglin, if you don't start dressing in more appropriate clothes when you come to work,You're signing your own death warrant.
Keep talking and you'll be signing yours.
Well.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预测，美国将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结束一场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能够与中国达成协议。他接着说，中国希望谈判。目前美中两国90天的贸易休战期已经过去了一半。特朗普曾经预言，如果中国不能解决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问题，他将在3月2日提高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全球最大的这两个经济体上个星期在北京举行了中层会谈。据报道，双方在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以及中国扩大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是中国政府补贴等更具有挑战性的结构问题上，双方没有取得突破。美国国防部在一份送交国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经济和战略影响力，并对美军的海外部署产生影响。依照2018年国防授权法的规定，五角大楼星期一公开发表了中国全球扩张对美国防务影响的评估。这份报告说，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已经扩展到全球各地，甚至包括拉丁美洲和北冰洋。其中一些项目能让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中海和大西洋一些港口部署后勤设施和资源，保护其不断扩张的海外战略利益。这一发展对美军的海外部署、训练和后勤支持产生影响。报告举例说，在吉布提的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能增强它阻遏对手使用军力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对其他国家的行政策行使否决权的企图，如果不加以制止，可能会威胁到美军使用这些国家的港口和设施。被中国判处死刑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在法庭作出裁决后可能提出上诉。另外，加拿大政府更新了对中国的旅行警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以走私毒品罪判处加拿大人谢伦伯格死刑。法院在其官方网站上说，中国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谢伦伯格系主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立即作出反应，称中国选择武断判处谢伦伯格令加拿大极为关注。他说，作为加拿大政府，我们感到极为关注，所有的我们的国际朋友和盟国都应如此。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律教授郭丹青说，在中国重审并不常见，而重审被加重判罪就更少见。他说，这很明显，谢伦伯格的命运跟他实际是否有罪没有什么关系。在多重不利经济数据接踵而至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1月14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要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李克强说，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复杂，挑战困难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国海关在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算，中国在去年12月进出口同比双双下降，其中进口下滑了 7.6%， 创两年半来最大降幅，出口下滑了 4.4%， 为两年来最大降幅。进出口降幅均高于预期，但12月贸易顺差扩大至570.6亿美元。据韩国媒体报道，在首尔的一名外交官星期二1月15日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快可能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会见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就推动停滞不前的去核谈判以及确认两国领导人第二次峰会举行磋商。韩联社的报道说，这名外交官说，美国和朝鲜已经安排好1月17日至18日举行面对面高层磋商。华盛顿与平壤方面还没有宣布有关新一轮高层谈判的信息。双方原定于去年11月举行谈判，但是那次会谈被突然取消。各位听众， 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波兰安全部门以涉嫌间谍的罪名逮捕华为员工王伟京和一名波兰工程师之后，内务部官员呼吁欧盟和北约在是否将华为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的问题上呢，应制定共同的立场。挪威政府表示考虑跟随美国脚步排除华为 5G 技术，以降低电信业潜在的风险。敏感时期，华为加拿大公司负责游说政府的高级副总裁宣布辞职，而华为加拿大公司的中国籍总裁表示公司不会允许中国政府闯入由其技术支持的无线网络，永远不会为中国政府充当间谍。那么波兰对华为下重手，美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从孟晚舟到王伟京，华为接连遭遇重挫，会不会引发骨牌效应？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华为谈虎色变， 5G 技术屡遭围堵？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呢，同时我们也感谢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欢迎你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波兰当局呢逮捕华为波兰公司的公关部部长王伟京之后，时隔一天华为公司便宣布开除这位员工，切割止血。那么中国媒体反应比较平静，可是网民们纷纷打抱不平，说王伟京和孟晚舟啊同是华为人，那么待遇和命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如此，同样都是华为人，可是华为公司尤其是中共当局中共外交部对他们两个人的态度是天差地别。你按说你王伟京只是刚刚被抓，还没有审判，还没有定罪，你照理说华为公司那总要等他审判以后定了罪以后你再开除也不迟，可是现在人家刚刚被抓，他这边就把他开除了，这当然恐怕也透露其实华为公司已经了解的情况，知道这个罪名一定会落实的才这么做啊。另外呢，你看由于对这两个人的这种态度的这么重大的差别，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你要给中共效劳你先得想清楚你姓不姓赵啊，那别以为你进了赵府打了工你就算赵家人了啊，即便你也算成赵家人，你还得看衡量衡量你有多少韩赵量。那么当然你这个孟晚舟情况那岂是王伟京可以相比的啊。另外在这里呢，我们也知道中共当局他在这方面比苏联过去苏共都更恶劣，过去苏共遇到自己的间谍在国外活动被外国政府抓了，那一般还认这个账啊。另外呢还想办法去改善他的待遇，包括交换间谍啊，把他放回来啊等等。可是中共遇到自己的间谍在国外活动被抓，是一贯态度就是矢口否认啊，那么就是置人家生死于不顾，那金乌代就是很明显的例子。那么现在这个王伟京还没有审判还没有定案，那如果被定案是个间谍而且是在为中国政府做间谍工作，那么中共当局会做何反应，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我很难指望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会做得比过去还像样子一点。当然这个要说对他们态度有区别呢，从华为公司的角度来讲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华为公司就强调王伟京的事只是个人原因，嗯，那么因为确实有所不同，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这个指控孟晚舟主要的事情就是他伙同其他的华为的高管这个做虚假陈述，又是在美国运行的银行做出这些违反美国禁令的这么一些行为那么在这里呢孟晚舟之所以有罪，就是他是以华为公司的财务主管的身份讲话做这种虚假陈述，也就是他代表了华为公司因此呢孟晚舟的事情就和华为公司不可分割，华为公司就不能说孟晚舟说了些什么话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他是背着我们说的呀，他就不能这么说，他就没法给切割。而王维京情况就有些不一样华为公司确实可以说这个王维京如果是个间谍的话，王维京他的间谍身份我们原来不清楚，他加入我们华为的时候没有向我们隐瞒了他的间谍身份，另外他做的间谍活动都是背着我们做的，所以他和我们没有关系，就即便给他判了罪那也不是我们华为的事情。但是这种说法呢他有个很大的一个漏洞，就因为王维京在到华为任职波兰公司任职之前是中国政府驻波兰的领事馆的这个驻外的一个外交人员，而按照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法律，也就是2009年通过一个法律，就驻外外交人员法，其中就很明确的规定，你驻外外交人员是在任职期间不得辞职那你说这王伟京，你刚在领事馆没工作几年，你就跳槽就辞去你的公职，就跑到一个民营公司就下海了，这个按照这个外交人员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你这个中国还有保密法，你从事这个外交这个工作，你就是做涉密的工作那么你就不能说你将来哪怕你真的哪一天离职了，也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他都有一些至少在保密期间都有一些很严格的规定的。而你现在王伟京，你把那头你刚刚没做几天这个使领馆的工作，也就几年，是5-6年，你就辞掉了，你就到一个民营公司，而且就是在波兰这个地方你就在这儿工作了，这个也是不符合这个保密法的。所以这个就很明显的这件事情而你王伟京他原来在领事馆工作这件事是公开的，你华为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背景，你总该是知道的那么你就知道按照这个中国的法律，他是不可能到你公司里来的，他怎么就来了呢？那么当然你就知道我们都知道在各国都有这个情况，很多使领馆的人员其实就从事某些情报活动。
是的。
那么华为公司就该很清楚，你既然王伟京是这个背景，你是从使领馆这边过来的，那你来当然就是负有特殊的使命，当然上面领导叫你来的，一定负有特殊的使命。换言之，华为公司应该知道王伟京是个间谍当然华为公司还可以辩解说我就是不知道这是我们要听党的话，因为上级领导把这个人安插到我们公司来了，我们就只有接受，我们又不好去问这个人是什么背景但是你这么说，你就等于承认华为公司作为一个所谓民营公司无法阻止无法抵制中国政府安插间谍，你无法抵制中国政府利用华为公司从事间谍活动这也是坐实了华为公司的和间谍这件事情的这种联系那么所以这么说起来呢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华为公司说王伟京的事情是他个人的事情和华为公司没有关系，其实根据我们上面的这种分析就可以证明的，其实他和华为公司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呢，所以王伟京这个间谍案对华为公司的整个的形象，对他今后的前途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好的。那么海外媒体就注意到呢，说事发这个一夜之间呢，中国媒体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谨慎报道变为积极的跟踪报道，并且口径完全大概都相同，涉案华为员工的行为是个人举动，不仅与华为无关， 还损害了华为一直具有的良好声誉。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注意到这种变化了吗？您如何看波兰逮捕王伟京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像这种间谍活动，然后这个间谍被揭露以后，这个派出国啊，就派间谍出来的这种国家，对他的间谍身份进行否认，这个在情报界是一种惯例。
嗯，
啊，都没有哪个国家说承认我往别的国家派了间谍了，即便说是啊后来有交换呢、啊，有这种交易啊，但是在案发当时肯定都是不承认的。所以呢，这点呢，我觉得大家有点过度解读了。
嗯。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85年金乌代这个案件。
嗯，
金乌代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在美国的一个重要的间谍，潜伏了很多年。当时85年案发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是谁呢？就是后来当外长的这个李兆星。
嗯，
他就说金乌代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出来的，我们中国政府热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国政府不会承认这个反华事件，也不认识这位自称中国间谍的金乌代先生。
嗯，
当时是金乌代通过他的妻子向这个邓小平求援，金乌代认为他的情报其实促进了中美的这个中美之间改善关系，以及后来建交。
嗯，
所以他这个他认为他是有贡献，但事实上就是这一类的事儿，甭管你当时做了什么，这个派你出去的这个国家肯定不会承认。
嗯，
所以我觉得这点呢是好，我觉得大家有些误区。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来看这件事儿，即便是你说他是个人的这个间谍行为，或者说触犯了波兰法律的行为，它对华为的公信力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嗯，
也就刚才这个胡斌先生讲到的，就是王的这个外交官的身份，他的这身份不低啊，他是个参赞呐、啊。
对，
他是参赞这样级别的人，能够到华为这样一个号称是民营公司的企业去担任这个公关主管，那说明华为他的级别也不低呀、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对华为是一个打击，就是你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人，你跟中国政府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关系。
嗯，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华为的被动不但是因为孟晚舟事件，他只是因为孟晚舟被指控他触犯了就是美国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禁运。
嗯
啊，那么这个事情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啊，这个但是这位王前参赞他就不一样，他可能真的是有了情报。所以呢这一点呢，我觉得如果两件事情联系起来的话，对孟晚舟事件或者孟晚舟女士本人的这个未来的去向啊，她能不能获得自由啊，她会不会被引渡啊，都加重了，这个分量加重了。现在因为华为公司本身的身份现在受到了质疑，而且刚刚这个路透社披露的一个文件，就是华为不但有一个 Skycom 跟这个伊朗做生意，华为还有通过一个叫Canicola 这么一个公司操纵了一个精通技术公司在跟叙利亚做生意。所以现在呢事儿啊，就随着这个这些信息越来越多的披露，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华为造成了更大的困境。当然环球时报也在抱怨，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是美国做了圈套了。
嗯，
啊，甭管怎么说，反正现在华为是陷入重围。
嗯，从孟晚舟到王伟京，为什么许多国家 都跟华为过不去呢？我来请教胡先生。就在波兰逮捕涉嫌间谍罪的这个华为员工之后，加拿大华为公司总裁是个中国籍的总裁，他就表示永远不会为中国政府做间谍，这是为什么？华为究竟是一家什么公司？为什么他如此敏感呢？
这个加拿大华为公司总裁做这种表白，那实在也是他没有办法，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哪怕你是一家民营的公司，只要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你就有义务和中国的情报部门合作。这就等于说中国政府叫你当间谍，你就得当间谍。那么你华为公司既然是中国的，是在中国的一个民营公司，那么因此你就大有当间谍的这种嫌疑或者可能性，所以华为这个加拿大公司要做这种表白。但是人们就他这个总裁就说了，说我们尊重中国的立法，但是我们的业务是在加拿大，所以我们只服从加拿大的法律。意思就是说中国有那个法律我们知道啊，但是我们是在加拿大做事，所以我们可以那个法律管不着我们。但他这种说话当然还让人就没法放心了啊，何况就算你有这个加拿大华为，你在真的这么做，说话算话，说话是真诚的啊。而这个5G 的设备呢，它可以超越这种国界啊，它可以进行这个远程的这种访问，通过从事一些其他类型的一些间谍活动。因此他做这种事儿的时候呢，他根本用不着告诉你加拿大的华为公司，他就可以做成。你加拿大华为公司想不介入其中都不可能，所以这种说话不大这个没有什么效果，也在这儿。那么华为公司的问题就在于刚才张先生也提到了，名义上是个民营公司，但是呢在中国以华为公司所从事的业务的重要性以及他做的规模之大啊，那么在这按照一般的常理推测，没有政府的介入是不可能的，政府一定要对这个华为公司做某种的介入。而作为一个通讯公司呢，那么这个所谓华为公司它当然就天然具备有这个从事间谍活动的一些种种的优势，更何况就像这个华为公司老总本来也有军方的背景。那么王伟京这个案子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这个案子告诉了我们，这个华为公司确确实实它和间谍活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那这原来人们对华为公司就有很多疑虑了，这个当然包括它的硬件，包括它的软件这里呢你更现在王卫京提出的问题就更为严重，那就是直接的间谍活动，就直接的间谍这么一来呢，它所以就引起很多国家这个警惕。那考虑到华为它现在在这个国际市场有这么强大的这种竞争力它很可能在这个未来的也就是现在刚刚展开所谓 5G 的这个竞争中占据很大的优势，那么它会产生对，而你现在中国和美国和这些国家的这个就是经济上的竞争，经济上军事上的竞争主要在于高科技部门，而这个通信部门的当然是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因此华为公司它的性质、它的角色以及它在未来这个竞争中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使人们不得不对它抱着这种相当重视的态度。而它和间谍活动这种的紧密联系，那当然就更证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想人们是从这个方面去来考虑华为公司的问题的。
好的。那么有中国官方媒体就认为说华为屡遭围堵都是因为它的 5G 技术太先进，高处不胜寒，引发其他国家的警觉和嫉妒。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关于这个技术问题我当然是一个外行，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不能够提供就是关于华为的 5G 技术的评估。但是呢这个既然我们谈到这个要谈这个话题呢，我也这个搜索了相关的各种资讯，特别是这个华为在 5G 技术方面的先进性的这方面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呢也来自中国的一些个网站的一些贴吧呀等等等等主要是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5G 的这个体验的有网络测试 测试的结果说这个华为是领先。那么当然我也从其他的资料上看呢，就是华为的 5G 技术它的集成的程度比较高，它不但从这个网络技术，而且从手机啊、手机的开发呀、等等方面，这个呢它现在确实具有相当的优势。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其他国家的一些 5G 啊没有它的这个集成化程度那么高。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当然就是因为华为可能得到了中国政府在财政方面的这种强大的支持，所以呢这样的公司它是这个西方的这些民营公司所达不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华为在 5G 技术上，现在据说它已经是排名第五的一个就世界级的公司了。那么当然我们不能说它不先进。我们也不能说它的竞争者对它不吃醋，我想这个都是有的。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技术先进以外，是不是还有国家利益的冲突？因为现在其他国家的警觉主要好像不是因为它的技术先进，而是对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刚才这个胡斌先生也谈到一点，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分析的就是华为是不是一个民营企业。那么当然这个华为任正非先生本人他是有军方背景的，他这个1974年入伍，然后呢他也曾经有过重大的贡献，1978年还出席过全国科学大会，和1982年出席过中共十二次党代会。那么当然他在军内他是到了一个就是通讯研究所的副所长，这么一个技术副团级的这么一个职衔，但是不是军衔。然后后来他转业以后创立这个华为公司，主要做什么生意呢？主要就是起家的时候就是利用他在军队的关系，专门代理生产很多家解放军驻港的企业的小型交换机。后来呢他又制造这个万门交换机成功，然后通过他的这个老丈人，当时是四川省的副省长，然后呢获得了巨量的国企订单，一下子奠定了他的这个基础，所以他的起家有这方面的背景。那么再有我们就是看他在80年代创立华为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家对通讯业的控制还是相当强的，没有一定的这种背景啊是不可能进入这样的特行的。那个时候你看管这个电子通讯的这个所谓叫四机部，它的构成一个就是原来这个中共红军的这个无线电部门的这个创始人王征担任这个四机部的部长，然后中间我知道还有些他的高级干部，有的来自原来上海特科，有的就是来自中共的这个无线电部门，军方电线部门。所以这个背景来讲，就说明通讯这个行业一直在中国来一直是一个特殊行业。那么这样一个特殊行业，如果你没有相应的背景，是不太可能能够这么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还有一点我最后讲一点，就是华为它的股份结构是非常奇怪的，就华为它是职工就是工会持股98.58%，任正非自己持股1.42%，然后呢这个他通过一个叫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这个有很多万员工持股，所以华为的股权非常分散，而且华为一直没有上市。所以这种在股权结构上鹤立鸡群的企业， 很像是党产。
谢谢张先生的介绍。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官员被打、武警镇压、问题疫苗何时了？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